猪八等姓本纪法界种子县圆满三生有你立藏本来护种龙清八七群五个光尊常护回头话有些众生请大家发布上的菩提心啊，首先念个经嘛。刚才这个如克斯说呢，他的父亲去世了，昨天去世了，所以说呢啊，请求这个僧众呢给他这个父亲啊这个超度念经。所以说大家呢通过这样的一种闲散的意乐摄持，然后呢愿他呢就获得解脱。现在的话就念一些这个阿弥陀佛的圣号，然后念一些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心咒就可以了。就能等你的军学把这军把样的本族比曾经公布把这没把它上在路就得加上去。就能等你的军学把这军把样的本族比曾经挖掘挖下去没把它上在路就得加上去。中南地的人下巴扎中巴扬大巴中北三级公布华电北巴拉上扎罗就多加深去。中南地的人下巴扎中巴扬大巴中北三级华卷华电北巴拉上扎罗就多加深去。中南地的人下巴扎中巴扬大巴中北三级公布华电北巴拉上扎罗就多加深去。中南地的云下巴扎中巴扬达巴祖比三界公布瓦德美巴拉上扎罗就得加深去。中南地的云下巴扎中巴扬达巴祖比三界公布瓦德美巴拉上扎罗就得加深去。中南地的云下巴扎中巴扬达巴祖比三界公布瓦德美巴拉上扎罗就得加深去。下面呢开始是宣讲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种龙树的究竟一切论入宗论。入宗论呢分了四个科派，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正在讲论义当中。论义呢可以说分了三个方面，造论的分支所造论体，然后是造论的究竟。现在正在讲所造论体当中，所造论体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宣说暂时地，第二是宣说究竟地。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正在讲分别说实地当中，如是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个方面，即其地等五地、现前地和这个远行地等四地。现在正在讲第二个方面。第二个科判呢可以说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真实，第二是结为本品。现在正在讲真实，真实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是宣说人境地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境的空性，第三是说此地功德而结尾。现在正在讲所境广说呢所境空性，广说所境空性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宣讲空性的这个生意，第二是真实宣讲具生意的空性。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如何传相，第二是为谁传法，第三呢是所讲之法。现在正在讲第三所讲之法当中，所讲之法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以理抉择空性啊，第二呢是空性的分类。首先呢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两个方面，首先是以理抉择法物，第二是抉择以理抉择人物。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方面，首先呢是以理破除自心生，第二是思故以理成立唯一元气生意啊，第三呢认定如是观察之果。现在正在讲第一个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二谛中破十边生，第二是如是破者方能啊，正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历史略说无是变成，第二是比在广说第三呢是如是成立之意而结尾。现在正在讲广说，广说呢分了四个方面进行抉择就是破自身、破他身、破空身和破无因身尤其在这个当中呢主要的内容、主要的根据呢是在这个金刚歇语当中呢进行包括的。但是当然在真正在讲这个破四变身的时候，尤其是破他身，很明显的金城派的不共的四大因呢在这个里面的穿插呢也是这个使用的非常多的。 在这样的一种这个破四边身当中呢，现在是呢讲破他身。那破他身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破真这个总总的程序他身中，第二是这个别破为实。现在在讲别破为实，别破为实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续迹，第二是比破。现在正在讲比破当中，如是比破呢分了两个方面进行破实的。首先呢是以理真破，第二是解释佛陀所宣讲为实的秘义。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而以离真破呢，分了两个方面啊，进行破除的。首先呢，破除离开外境之外实有自性的观点；第二是破除成立依他起有自性。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也分了如是的这个三个方面吧。从这个三个方面进行抉择的时候呢，首先呢就是观察就是破除这个离境为实的像这样的本体；第二是破除从彼中除生这个无境这个无情显现的这个习气；第三呢是如是破的机会。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二科判呢又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续迹，第二是比破。现在正在讲比破，比破呢如是呢分了真实破，然后呢就是实中身处外境的其他能力呢也视为无异这样两个科判。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第一个科判呢这个真实破呢也分了三个方面进行破除的。首先呢是如果程序无有外境，单单是通过这个这个意识成熟外向的话，那么在觉识这个盲人应该见外境之过而破持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如果程序觉识没有成熟这个习气，那么同样道理呢这个梦中也不应该有如是的这个外境法的显现之过而破的，这个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那么就是此故这个根境十三者这个真假相同，这样三个方面。三个方面呢，首先呢其中的第一个科判已经做了抉择了，今天开始讲第二个科判内容。第二个科判内容呢，就是紧接着前面那个问题前面那个问题呢，中观中对这个唯识中发的这个太过，发太过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呢，这个唯识中程许这些在梦中已经关闭了眼根，但是呢，通过习气成熟通过习气功能的成熟呢，可以有外境的显现。这个方面是他们的观点。那么这个中观中说，同样的道理呢，这个在醒觉位的时候，盲人的这个眼根可以说也是已经是也是没有的。那么你们的这种观点程序下来的话，那么就应该盲人在醒觉位的时候呢，应该能够通过这个相续当中所具有的这个这个习气功能成熟，可以见到外可以见到这个外面的色法从这方面呢进行同等理从个根据相同的方式呢，前面一个颂词进行破词了。那么第二个科判呢，紧接着前面这个内容。那么就是说如果程序在觉识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习气功能没有成熟的话觉的时候在觉识的这个习气功能没有成熟，那么同样的道理呢，我们说在梦中也没有办法成熟习气功能的过失也是通过这个根据相同的这个方法进行破词的。那么在这样课本当中呢，有这个六句，也就是说一送半呢进行抉择。若如若如汝说梦来有，第六人熟醒非由，如此无第六成熟，说梦已无鹤非离，如说无眼非此因，亦说梦中遂非因。那么这个六句话呢，就如实的进行了遮破。首先呢，就讲到的是什么呢？首先讲到了这个唯识中他们首先是怎么程序的，首先是什么程序，然后呢再进行这个破词。前面第一句第二句如实的话就讲他们的观点了。如说汝说梦来有，那么他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醒觉位的盲人，他见不到什么呢？他见不到如是的一种这个色法呢，他实际上呢并不是通过这个没有眼根并不是通过没有眼根而进行这个像这样的话安利的，而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第六这个意识上面的这个习气没有苏醒，没有成熟的缘故呢，所以说他是见不到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就是必须要说他们自己的根据他们自己的根据呢，就是什么样呢？虽然这个醒觉位和这个梦中呢，像这样的话没有眼根是相同的，但是呢，就是在做梦的时候，第六意识的习气可以成熟，但是在醒觉位的时候呢，就不能成熟。为什么这样讲呢？他就说的是汝说梦来有，第六能熟这个首先呢，就是第一层意识，就是说他们自己认为这个梦中可以成熟第六这个习气功能，而醒非有呢，就说汝说梦来有，第六能熟。那么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汝说如果你唯识中就成熟呢？像这样一种在梦中通过这个睡眠的因缘，通过睡眠的因缘进入了这个梦境之后呢，在这个梦境当中来由什么呢？第六能熟第六能熟，也就是说第六意识上面的能呢就是功能的意思嘛。像这样的话就是习气功能，那熟呢就是成熟的意思，所以说呢第六意识上面的这个习气功能才能够成熟。也就是说呢，如果在可以说综合起来讲的时候呢，梦中通过睡眠的因缘如是的第六意识上面的这个习气功能才可以成熟，成熟之后怎么样？成熟之后就可以显现就是见到外境在梦中呢就可以见到外境。醒非有醒非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醒觉位的时候呢，盲人 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机会啊，马有没有这个机会。那么其实方教授自己的主要的观点是什么？他就是说必须要通过这个睡眠的因缘，在梦中第六意识上面的这个习气功能才可能成熟。但是呢，就是说盲人在醒觉位的时候呢，没有睡梦的这个因缘，没有睡梦的因缘的缘故呢，他相学当中第六意识的这个见色法的这个习气功能呢，就没办法成熟。他就说醒非有。啊，心非有，所以说首先就是讲他们的根据，他们的根据呢，就是说他想要这个成立一个观点，就是想要成立他们上面的观点，但是要避免就是前面这个颂词当中呢，中观中给他发的太过，他就是说是什么呢？第六到这个梦中的时候呢，做梦通过做梦的意愿可以成熟这个习气啊，这个方面呢虽然没有眼根是相同的。啊，和这个什么，就说这个睡眠当中呢就没有眼根是相同，和这个醒觉位的时候忙的没有眼根是相同。但是呢，通过睡眠的因缘这个第六这个意识上面的习气功能才能够成熟，而醒觉位的盲人没有睡梦的因缘的缘故，他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习气功能就没办法成熟，所以说见不到外境，他就想从这个方面呢避免上面的过失而成立自己的观点。那么下面呢，中观中呢也相通过这个相同的道理啊，就是根据相同的道理来进行这个破斥。如此无第六成熟说梦衣物和非礼。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没跟他讲很多道理啊，没讲很多道理了。为什么没跟他讲很多道理呢？因为就是说这个唯识中他说单单是通过做梦的因缘第六意识上面的这个功能习气才能成熟，而在这个醒觉位的时候呢，盲人不能够成熟，没有任何理由，他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说了这样的一种这个例中，说了这种例中，但是为什么是这样呢？说不出一个根据来。如果既然他没有说出一个根据来，那么中观中破的时候是什么呢？如此无第六人数说梦衣物和非礼。那么我们也同样的道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你们的这个我们说呢，在这个梦中也没有这样的习气功能成熟，和非礼呢有哪个地方不用道理呢？相同的相同的这个道理推知的时候就可以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这个破的时候呢大概的意思。然后呢下面呢就是如此无第六成熟。如此是什么呢？就是如此这个醒觉位的时候。如此醒觉位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盲人在醒觉位的时候呢，你们说因为没有睡眠这个因缘的缘故呢，没有第六意识上面的功能习气的成熟，所以说无第六成熟。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你们的观点了，同样的道理就是现在中观中就说呢，相同的根据呢，说梦亦无。说梦亦无什么意思呢？我们说你们在这个唯识中的这个观点，按照你们观点说的时候，我们说呢，你们在做梦的时候呢，也不会成熟第六这个意识上面的这个见色法的习气。这两个方面是哪个地方就是没有没有这个什么没有相同的，全部都是相同的，所以说和非礼呢相当于我们这样成熟的成立这个观点也应该是一理的。所以说呢，在这个颂词当中呢既然就唯识中他没有说出为什么单单要通过睡眠的因缘才能够成熟这个梦中见色法的习气，而这个醒觉位的时候呢没有睡眠的缘故，也同样没有眼根的情况下不能成熟这个习气，他没有说的话，中观中就反过来跟他讲不跟你讲很多道理了。如果你这样说的话，我们也这样说我们这样说，合非理呢？没有任何，也没有任何反驳的道理嘛，没有任何反驳的道理。所以说呢，如此无第六的成熟呢，就好像就是在这个盲人的醒觉位的时候呢，如果第六意识上面的功能没办法成熟，我们说呢，说梦亦无，就说你们在做梦的时候，像这样的这个见色法的功能也没有成熟，也没有苏醒，也见不到外境。这个时候呢，合非理全部都是相同的。如果你能够成立你的观点，那么我们也能成立，在醒觉位的时候，盲人可以见外法。如果你说呢，盲人不能见，我们反过来说呢，如果盲人不能见的话，那么你们在做梦的时候呢，也不能见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根据相同的这个方法呢进行这个打破的。然后呢，下面呢就是说，如说无眼非此因，也就是说梦中睡非因。那么这个时候讲的时候呢，如说无眼非此，如果你们就是唯识中再进一步说，他说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因为醒觉位的盲人无眼的缘故。没有眼根的缘故，非此因，那么就是说不能够成熟这个什么呢不能够成熟这个第六意识上面的这个见色法的习气功能。所以说呢，像因为这个无眼的缘故呢非此因呢就不能见到色法，不能成为见色法的因。如果你们说是又把这个眼根拿出来，因为这个盲人无眼的缘故，如果是以这个根据的话，我们就是说呢，一说梦中睡非因。同样的道理呢，我们说呢，你在梦中，你这个人在做梦的时候，这个做梦者呢，你在做梦的时候，你眼根已经关闭了眼根已经关闭了。如果说眼根已经关闭的话，那么相同的道理和盲人是一样的，也不能成为什么呢？也不能成为见色法的因。像这样的这个眼根呢，也不能见色法的因。而相学当中的这个这个习气功能都是相同的都是在生意当中存在的。第六识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十方面的功能呢，都是生意当中这个存在的。 两方面呢，根据仍然相同的缘故呢，那么所以说你们的观点还是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这个方面就一说梦中睡非阴，就说是因为在梦中眼根关闭的缘故呢，啊和无眼相同的，所以说也不成为阴。还有一个这个睡字呢，这个睡字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另外一种解释的方法了。另外在解释的方法的时候呢，就说梦中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做梦的时候能够见到这个外色呢，也并不是通过睡眠作为它的阴的，睡眠不能作为它见色法的阴。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睡眠呢并不能成立为在这个什么，就是在这个这个心识习气以外的法，心识习气以外单独存在的法呢是根本没有的啊，根本没有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像前面所讲到一样，外境眼根等等这方面都是习气功能成熟啊，都是习气功能成熟的，而见不见色法呢不在于外境，不在于眼根，而在于习气功能。同样的道理呢，这个是我们观察的时候呢，你在做梦的时候，做梦的时候你这个睡眠这个本身你是不是离于实之外单独成立的呢？不是这样的，既然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不能成为一个决定的根据啊！你说你做梦你睡觉这个因缘就不能成为一个像这样的苏醒习气的个决定的根据，所以说这个方面不能成为根据的。那么就说前面都是相同的，盲人相续当中呢有这样一种这个习气功能，而通过这个如是的习气功能成熟，也可以显现外境，也可以如是的显现这个眼根，这个是你们自己前面刚才续记的时候这样讲过的。虽然你不承认这个盲人醒觉位的时候应该见到可以见到色法，但是通过如是的这个根据的这个推理的时候呢，盲人应该见得到。这个方面和睡觉就是在这个睡觉的时候呢，这个做梦呢这一方面呢就产生这个见色法的这个种种因缘呢，完全都是没有任何差别的缘故。所以说呢，也想通过无眼这个成立非此因的话，我们就说梦中睡非因你说一个理由我们就说一个理由。所以说呢，通过如是的方法呢打破你们的这个执着，打破你们执着。所以说从这个第二个科判的意思呢，就和第一个科判的意思呢就稍微不同的稍微不同。第一个科判呢就说这个通过这个直接的根据进行破斥的，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它就不像这个第一个科判那样的就直接的根据，它就是跟随你们的理论跟随你们的理论，像这样你们说什么，如果你们说你们这个能成立这个我们这个就能成立，如果你说我们这个不能成立，你们那个同样不能成立，所以说就没有说很多根据，就通过像这样的这个根据相同的这个方法呢进行的这个打破他们的观点。这个就是这个第二个科判的内容了。然后呢就是这个第三个科判的内容，第三个科判内容所讲到的是什么，那么这个此故呢就此故就前面第一个科判的内容第二个科判的内容了解完之后呢，此故根进十三者真假是相同的。像这样的话，这个根进十三者合产生这个十呢，像这样的话如果是真的那么都是真的，如果是假的都是假的，没有一个呢就是说根进是虚假的而十是正确的，像这样一种这个结论呢就绝对没办法获得，没办法获得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也是和前面的一些内容相同呢，就是运程派他安立自己的这种这个二谛的方法。在明眼力当中呢，随顺世间分别心的时候呢，像这样如果说这个有根进呢，那么就有十，那么这个二者来这个三者来讲呢肯定是互相必须要关带成立的。如果就是说没有根进那就不会有十如果有的相同有，没有的话就相同没有。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明眼力关带众生的分别心的时候如是抉择。但是呢中观应成法如果通过他自己的理论来抉择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根进十三者呢毫无自相，不单是他的像这样的这种实质，就连他的显现法本身彻底打破彻底遮破的。这个方面就是在这个这个抉择法界实相的时候呢，根本没有一个通过习气而形成的外境眼根乃至于如是的种种实这些像这样的这个根进十三者呢，或者就是说所产生的这种种种实呢，都是通过这个无明习气成熟而有的，而在根本在这个法界自相当中呢不可能有如此的习气的缘故。所以说中观应成法他的抉择究竟实相的时候呢，他说三者呢平等，全部都是离变的大空性。如此呢从这个方面呢就可以了解了。从此当中呢就两句，是故梦中应许彼法眼为妄实因。事故呢，那么就是当然就是承接上面两个这个科判的内容了。所以说呢，梦中在梦中呢也应该承许应该承许什么呢？彼法眼为妄实因，在梦中产生一个眼识，梦中产生一个眼识的话，你说单单是意识的一种这个习气的成熟，但是中观中说呢这个方面是不决定的不决定。为什么不决定？前面在破梦喻的时候也是讲到了，你在梦中如果要产生一个这个见这个山的这个眼识的话，首先你肯定在梦中的这个山是肯定存在的，然后你本身你自己见这个山的这个人整就是像见了这个梦人，你这个在梦中的这个显现这个人本身，比如说你自己这个眼根也是有的，然后呢你眼根去看外面的山，产生一个这个山的眼识。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三者都是相同的。所以说呢既然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说梦中根本没有一个山梦中的话，就是说今天晚上昨天晚上做梦的时候没有一个出现这个山，昨天晚上我做梦的时候梦到一个人或者梦到一个其他的东西， 昨天晚上根本没有出过山的话，这个山如果当时没有出现，那么昨天晚上的梦中都有不可不可能，我们就说早晨醒来的时候回忆，哦，昨天晚上梦到一个山，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绝对不可能，因为在梦中没有这个山的外境，你就没有见，没有见的话就不可能在梦中产生一个见山的演示，这个方面就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你在梦中，昨天梦中，在晚上的梦中，你见到了什么外境啊？你去见了，你从你的眼睛见了，然后呢，你产生这样的眼识，这方面都是这个非常清楚的啊，非常明了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在梦中呢，也应该承许啊，笔法眼为妄识因，笔法眼为妄识因呢，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这个笔法呢，见到这个就是见这个笔色法的眼睛呢，这个时候呢是产生妄识的因，这个时候笔法眼呢，就从一方面从这个方面可以解释的。啊，就笔法呢，见笔色法的眼根，见笔色法的眼根，那么就是从这个眼根方面安立的。虽然在这个这一种解释当中呢，他没讲到色法啊，没直接提到色法，他就是说见笔色法的眼，好像是直接这个好像是把重点落到这个眼根方面。但实际上呢，如果你成立这个眼成立了之后呢，肯定是成立色法的，这个就中观中的这个特色了。而为什么就不是这样的？而为什么他就是说眼睛和这个色法都是虚妄的，这二者是虚妄。但中观中说这个眼是见可是眼睛是产生妄识的因的话，见解也是说明的这个色法的也是。如是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升起妄识的因。所以在梦中的话，这个像这样的见彼色法的眼根呢，应该承许是升起妄识的因啊，升起妄识的因，虚妄这个眼识的因呢，在梦中也应该这样承许的。这个方面是一种解释的方式啊。第二种解释的方式呢，笔法啊，笔法和眼呢，这二者呢，就是这个同等的这个同等的方式。也就是说，这个笔法呢，就是说这个这个眼根的对境呢，像色法本身，然后呢，眼根本身。这二者呢是产生妄识的因，实际意义上都是一样的啊，实际意义上都是没什么差别，但是从解释它的这个词句方面呢，它的解释的方法呢就是稍有不同啊，但不管怎么样呢，它这个所得的结论呢都是相同的，所以说睡梦当中呢也应该如此承许，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外境和眼根呢，同等呢都是产生妄识的因。啊，都是产生妄识因，所以说这个方面成立这个观点之后又怎么样呢？成立这个观点之后呢，就遮破了这个唯识中所承许的如是的像这样的这个眼根和外境是虚妄而实是实有的观点，啊，就遮破了这样的一种观点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就了解到呢，如果说是这个你的实，你的妄识如果是真正存在的话，那么可以说它的眼根和它的色法呢也必须要存在。啊，必须要存在。如果缺少了这个，缺少如是的外境，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眼识啊，就是这样。或者就是说，外境虽然存在，但是眼根如果损坏的话，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眼识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通过这方面的话，如果有的话，三者都有。你说，如果说没有啊，如果说这个没有的话，外境如果没有，那么就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眼识啊，就是这样的。如果说像这样，如果没有的话，三者不可能有的。这个三方面绝对是互相关的。如果眼根和外境都具足的时候呢，眼识呢就绝对会产生的啊，眼识就绝对会产生。这个方面就是什么？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必然的这个结果，必然的规律。意思说这方面的话，就是中观中呢，就是这个如是的打破他们观点。打破他们观点的时候，实际上还说明一层问题啊，说明了另外一层问题，就是什么呢？实际意义上呢，就像梦中当中一样，梦中当中的根境十三者全部都是虚妄的啊，全部都是虚妄的，虚妄的外境，虚妄的眼根，产生个虚妄的这个识，产生个虚妄的识。当时在做梦的时候，三者好像是真实存在，一醒来观察的时候呢，梦中的这种三者法完全都是从来没有产生过的啊，自相来讲从来没有一个自相法。所以这个时候就说明这个什么问题呢？世俗当中就是说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所安住的这种世俗啊，比如说白天位的这些法，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外境也好，眼根也好，识也好，三者呢好像不观察的情况下都是存在的。但是呢，一通过生意理论一观察的时候呢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全部都是无声的大空性，全部都是无声大空性。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世俗地当中是如此存在的，不观察的情况下呢，这个缘起它自己的这个通过缘起和显现的万法的都是可以如此的安立的，不失坏名言，不失坏因果啊等等都不失坏的。但是你观察了是你体相的时候呢，全部都是大空性啊，都是大空性的体相。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行者就了解到了在名言地当中呢虽然就是他这些法都是无自性的，但是乃至于自己的习气没有灭尽之前，通过习气所显现的这一万法呢，你遮破是遮破不了的，你用理论去遮破，但它的显现呢绝对是存在的啊，绝对存在的。所以说这个从这个方面的，但是又从生意级的角度来讲，虽然显现但是毫无自信啊，毫无自信。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安住在这个分别心的状态的时候呢，一方面呢可以说是在这个积累福德质量等等的时候呢取舍因果， 但是因为必定要这个获得这个寂灭的解脱呢，也必须要修空性，所以说呢，在安住在空性的这个见解当中，如是的修持，又不这个又不可以说是虚无因果，又没有实质，这个方面就是真正的一个这个殊胜的这个修法。这个方面在这个宋词当中呢，也有这样的一种意思啊，讲到了如何修法、修习这种方法了。这个以上呢就讲到了这个第一个科判的内容了。那第一个科判内容就是真实破的内容就这完了。那么下面呢就讲呢，那么通过实产生外境的其他能力呢，亦视为无益啊，亦视为无益。就是说除了这个根据之外的其他的根据，其他的根据、其他的能力呢，也全部都是这个无有意义的。那么如此的科判呢，就分了这个三个小的科判呢进行这个抉择。那抉择是大科判的内容。三个小科判呢，首先呢是没有这个理证的能力，第二是没有校正的能力，第三个是没有比喻的能力啊。也就是说，不管是从这个理证也好、校正也好、比喻也好，三方面呢都没有办法安立为实无尽的像这样的一种观点啊，都没有办法安立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再进一步啊，这个更细致的方式呢，再打破啊，其实再打破他们就说这个，就是说彻底打破唯识中相续当中的如此的这个实质啊，打破实质的。首先呢，就讲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没有理证的这个能力啊，就是说没有理证的根据。虽然前面也讲了很多根据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再做一番归纳啊，归纳的方式，因为这个在这个抉择这个大科判的内容的时候，他就说没有其他的能力根据嘛，所以这个时候呢，没有理证的根据，没有校正的根据，然后没有比喻的根据。这个方面呢，这个比喻方面呢，就和前面呢，就是有不同的地方啊，有相对的比喻方面呢，它有这个修这个白骨观的这个比喻，然后呢，还有这个鬼见龙猴的这个比喻啊，这个方面的比喻就前面没有提到过。然后这个教方面呢，可以说前面呢就间接说过的啊，这个教方面呢就前面已经说过的。然后这个根据方面呢，这个理论方面呢，可以说呢除了前面观察这些理论之外，没有怎么其他的新的理论。但是这个方面，因为在这个抉择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它有必要这个地方再进一步这个归纳的方式进行宣讲的缘故，所以说这个时候在宋词当中呢也是这样讲到，不那么就科判当中呢也是说呢没有理证的根据，这方面也是讲到的。那么怎么样讲到它没有理证的根据呢？随此如而答辩。即见比比等同中，如是能除此妄真，那就是这个三句。三句话呢，就是讲到了没有理证的根据。随此是随什么此呢？就是说，这个随着唯识中的论师啊，随他们这样的一种观点，如而答辩。如呢，就是说如何如何的意思啊，如何如何。不管他们说什么样的根据，什么样的这个回答，什么样的这个怎么样去狡辩，怎么样去辩驳。像这样的话，即见比比等同中，即见的话就中观中通过圣意理论对他们这种种种的这个答辩一一进行观察的时候呢，每一个就是说比比呢，每一个呢全部等同于中一样。这个中是什么意思呢？就立中啊，立中而已啊，就是所立的意思了啊，这个方就是所立啊，所立的话有的说是所立，有的说是立中，那么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啊，这个实际上一个意思，就是说一个观点的意思，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你只要成立这个观点，必须要说根据啊，必须要说根据。中啊，这个是唯识中说了很多很多这个答辩啊，说了很多的很多答辩。通过像这样的这个教，通过理，通过比喻，通过很多很多答辩呢，就是他们说这全部都是能力，都是根据，想要成立这个唯识无尽的观点。但是呢，就中观中对他们的能力，对他们的根据一一啊进行这个观察，一一进行这个破斥的时候呢，即见比比等同中。就是就见到了他们的种种的这个根据了，种种的能力呢，全部等同于立中一样，都没办法真实成立，都没办法成立。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叫能力等同所立，能力等同所立了。所以说呢，全部都成了立中，没有办法真实成立你们自己的观点。所以说呢，变到最后来讲的话，如是能除此妄真。所以说呢，就是中观中通过如是的这个圣意理论呢，能够这个彻底的这个遣除此妄真。像这样的唯识中呢，认为这个认为像这样唯识无尽，而且这样像这样的实的体系呢，是在这个圣意体当中如是存在的。像这样的这个这个妄真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争论呢，全部都可以彻底清除，可以彻底的打破。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应该了解的。那么在这个讲义当中呢，首先中观中就是讲义当中也提到这样的一种这个过程嘛。首先中观中就是说呢，像这样根据十三者呢，都是相同的无有自性的都是像这样所缘的缘故的，犹如梦幻一样。梦中的话，根据十三者的同等的有这个自信，从这方面讲。那么这个讲到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正义之后呢，唯识中呢，他就开始这个可以是答辩开始这个辩驳。辩驳的时候呢，他们首先呢就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醒觉位的时候呢，他们就说，首先说呢这个醒觉位的时候呢，如是的这种实是以这个外境来空的这个他空的观点很明显的。像这样的是什么呢？就是实以外境空，也就是说呢，这个实本身不空的，实上面的外境。实上面的一个外境，实有的外境法它是不存在的， 从这个方面来说是这个死以外境而空啊，死以外境而空，就好像这个马上这个马上无牛一样，这个骏马上面没有牛，他说牛是空的啊，你这个牛在这个骏马上面根本没有，所以他说这个像这样的话，牛呢就在骏马上面是空的啊。关代于马来说，它是啊这个牛是空，但是马本身呢是这个不空的啊，从这方面讲的。那么同样道理，他就说是什么呢？他就说那个如是呢，像这样的这个外在的这个外境法，一切这个外境法，凡夫人呢，他执着有一个离开实之外的单独的外境，单独的外境。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唯识中，他就说呢，在醒觉位的时候呢，像这样的单独的外境根本没有。根本没有，它是什么？它是一种实的体现。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其实他们最后得出结论就是说，实上面的啊，是以这个啊，是以这个外境来空的啊，实上面是外境来空。也就是说，外境在实上面是空性的，没有的，但实本身是有的。它就是说，犹如梦中的实一样啊，就是、梦中实。梦中实呢，你是做梦的时候，你梦到种种三法大体，除了自己的心识之外，绝对得不到一个外境。啊，就是得不到外境，所以他从这方面呢，想要安利啊这个唯识的观点。然后呢，第二个方面呢，他又想通过如是的梦喻呢，通过这个梦喻呢的比喻呢，他又像得到了这个醒觉位的时候，这个外境啊就是没有的，啊，就是实际意义上是这个一个意思，唯识无尽的观点。唯识无尽的观点，它是分两层来解释的。首先第一层意思，他就说实是实有的；第二层意思，他就说境是虚无的啊，外境是虚无的啊，犹如梦中的外境。他就从这方面呢，想要这个啊，想要安利啊，想要安利。然后呢，他也从这个两个比喻安利之后呢，他又说呢，像这样的依他起实呢，应该是有的啊，依他起实应该是有的。如果没有一个实有的依他起实作为啊，作为这个根本啊，作为一个根本，那么就是说没有这个实有的依他起实作为根本的话，那么在这个依他起实上面，如何能够显现这个轮回的法和涅槃的法呢？就绝对没有。我们刚开始讲唯识中观点的时候，他就这样讲的了嘛。他说像这样的这种石呢，犹如这个清净的水晶丸一样。但是呢，清净的水晶丸呢，它上面有很多习气啊。一方面的话，就是首先来讲，比如说凡夫的时候呢，就积累了很多很多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不净轮回的习气啊，这个不净一他气。有了这样的习气的时候，像这样的一种犹如清净水晶丸一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清净石的体相，它就转变了。转变成什么了呢？就转变成了不净一他起。然后呢，通过如是修持空性啊，修持圆成实的空性之后呢，把这样的一种不净一他起的习气显现啊，把他的这个相对的习气消灭掉，消灭掉之后呢，然后就这个一他起上面呢，就如是的话就积累了这个清净的这个法的显现啊，涅槃法的像这样的习气。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叫做清净的一他起。他就通过这个方面呢，想这个安利这个实呢，就是完全是实有的。所以说是他说，如果这个根本的这个，比如说水晶丸像这样的一他起的实的本性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这个清净的法和这个轮回的法如何安立呢？就没办法安立了啊！他就从这个方面来想要这个成立。但是呢，就像这样如是的答辩的话，那么就说中观中的一静一观察的时候呢，首先呢前面两个呢这个梦喻啊，梦喻的话根本不成立啊，想要通过梦喻要成立唯识无尽的观点呢啊，绝对没办法安立的啊，没办法安立的。就前面中观中的破梦喻的时候呢，已经彻底的进行打破了。啊，彻底进行打破了，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根本没办法安立啊，能力等同所立的，像这样的这个相同的。然后呢，还有像这样的什么呢？还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依他起的志向啊，依他起的志向，他认为呢是一个这个有志向的，有志向的时候，但是呢，观察他的体现的时候呢，也根本没办法安立。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真正的是观察依他起无自性的，就是下面一个科判，那就是这个着重抉择啊，着重宣讲就是依他起本性呢根本没办法成立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就通过观察之后呢，你的这个依他起志向呢根本不成立啊，就是犯了这个不成的过失等等。像这样通过如是的，就是这个打破的时候呢，他不管是唯识中说什么根据，说什么理由，说一个理由，中观中就破一个，说一个就破一个，所以最后的话就是完全没办法安立这个唯识无尽的观点。那么最后呢，只有跟随中观中呢，就是安立一切诸法是大空性的这个究竟了义的观点。从这方面呢，必须要安立。如果不跟随这样的安立，不舍弃自己的实质呢，像这样前面所发的太过的每一个呢，都是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没有理证的能力啊，没有理论的能力，所以这个方面就是没有其他的根据能力，视为无意呢。第一条啊，已经做了抉择了，你根本没有一个理证啊，你所谓的你这些这个理证，你这些根据，想要成立这个宗派的中观中的一全部打破了，所以说理论方面已经彻底失败了。理论方面失败之后呢，下面呢就是说有没有这个校正的依据呢？啊，很多这个人呢就认为有校正的依据，而且他们唯识中自己也认为呢。他们的这个观点有强大的这个佛经，有强大的这个佛经呢作为他们的这个后盾，所以说他们认为呢有校正的依据的。那么第二个分辨呢，就是第二个科判，就观察，实际上呢你们这个观点呢没有校正的依据啊，没有校正的依据。所以说呢，在这个第二个科判当中呢，也是如此的抉择的啊，在这个宋词当中呢就有依据。 一句的话，诸佛未说有实法。诸佛未说有实法呢，这个就是这个第二个方面啊，这个彻底打破他们的这个较真的这个像这样的这种依据了。佛经当中呢，就宣讲到了这个唯识的观点啊，有这个唯识、三界唯识啊等等一些唯心造啊等等这些方面都有的。而且呢，就在这个佛经当中呢，也讲到了如是的这个依他起实相，依他起实有自性的啊，有自相的，像这样的一种词句呢，也可以找得到啊，找得到。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方面，就是见到这些词句的时候呢，不可能就是说是因为有这样的词句，就把它安立成啊佛陀的密，就是说，在这个佛陀的究竟观，就是说呢，在这个圣意的实相当中，绝对是一个堪忍的，一丝毫不空的，像这样的一个依他起实呢，啊，这个方面是找不到的。虽然佛陀是宣讲了如是的依他起有这个心识是有，而且就是说唯识无尽的观点也是宣讲的啊，也是宣讲，而且说依他起啊有自相的也是宣讲的，但是呢理解的时候不能按照唯识中这样啊理解，就是圣意力当中完全不空看人的这个方面去理解呢，就很大的过失啊，很大的过失的。所以说以前我们讲了一不了一的时候，分别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大概有这个三个方面，一个是所为的，一个相见的这个所为，就是说有什么必要，佛陀讲这个经啊，讲这个教义有什么必要；第二个是有什么意趣；第三个呢，有没有理证的妨害，什么理证的妨害，圣意理论的妨害有没有？所以说呢，你如果要承许啊，见了这个佛陀所宣讲唯识有自相啊，唯识在圣意当中堪忍法，如果是了义的经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一个一个的就要去观察，尤其是的不能有这个圣意理论的妨害。但是呢，对你们这个观点观察的时候，早就已经出现了很多很多圣意的理论妨害了。如果真正是一个了义的观点的话，圣意的理论怎么观察，怎么能够成立他的观点，不能够破斥的啊，这个是不能破斥的。但是呢，一观察你们唯识的观点的时候呢，早就已经彻底的做基本进行了遮破，有很多很多圣意的这个妨害。所以说这个方面，单单从最后一条来讲，那么就决定就是说呢，有这个圣意的妨害。那么佛陀讲这样的唯识的教义又有什么所为呢？有什么必要呢？那么就是前面我们讲过了，就是为了一般的这个实质分别心特别强的，对外境特别执着，这个像这样众生呢，为了他们去除大空性，所以说佛陀首先宣讲唯识无尽啊，这个首先就遮破这个外境，这个外境不是实有的啊，不是实有的。然后呢，就是相对的话，就是众生呢如是修持之后呢，啊，打破了对外境实有执着，转而执着内实。那么内实和外境二者比起来，其实哪个粗哪个细啊，这个很明显，外境粗，实细。所以这个时候呢，首先打破了这个很粗大的这个外境的实执，然后呢转而记呢这个内心的这个实实有。那么这个时候呢，要打破的实有比较容易了啊，比较容易，它有这个次第，有这个必要性。所以说佛陀呢就如实宣讲唯识无尽的观点啊，就是这样的。那么有什么意趣呢？有什么意趣呢？我们可以说有的时候在这个佛经当中啊，或者论点当中，往往是出现密意啊什么意趣啊地方都有啊，都有。就佛陀讲这个有什么密意啊？佛陀讲什么有什么意趣啊？这个方面是怎么样？实际上这个两个方面呢，一个方面就是密意方面呢，它的这个范围比较广一点，意趣呢稍微窄一点。也就是说呢，密意呢可以包括意趣的啊，密意可以包括意趣。那么这个密意呢就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密意呢就是说佛陀在这个词句上讲的时候，呢，他就是说在讲的时候，实际意义上，他就是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不是真实的啊，不是没有落到真实意义上面啊，没落到真实意义上面。而意趣是什么呢？佛陀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的心中的想法是什么啊？心中的想法到底是什么？这个方面叫做意趣了。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观察的时候呢，佛陀讲这个唯识，他有什么意趣？他讲唯识的时候呢，他就说三界是唯识的，而且像他讲的时候，他这个依他起是有自相的。这方面有密意，而且有意趣啊，有密意有意趣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们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佛陀讲这样的一种这个意趣到底是什么？佛陀真实意趣，他就讲这个依他起有自相的时候，他嘴里的他词句上就是讲到了依他起有自相，三界唯识，讲到。但是佛陀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心当中真是怎么想？佛陀想的时候呢，依他起自相呢有依他起有自相呢，只是在名言当中有自相，名言当中观待与遍计所执来讲，依他起就是有志向的啊，依他就是有志向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意义，他的真正佛陀的想法就落到这个地方了，而并没有落到就是说圣意力当中有一个依他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肯定佛陀的这个第二转法轮、第三转法轮的经典就会成为矛盾啊，就会成为矛盾。但实际意义上，佛陀的任何一个经典没有一个字是矛盾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在观察的时候呢，真实意义他就说啊，佛陀依他起啊，说依他起有志向的，就落到了什么呢？就落到这样啊、相对话就落到了这个。这个名言的实相当中，名言的实相，如果通过名言的理论仔细观察、仔细抉择的时候呢，就是依他起的自相，就是唯识的体相，没有外境， 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在这个木盆木器的这个讲义当中，很多讲义当中讲到了，如果你在名言力当中承认一塔起呢，不但没有过失，而且很多功德，很多很多功德，而且有很大的必要。但是如果程序生意当中有的话，那么肯定有啊这个生意理论的妨碍，肯定有它的这个妨害。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讲到的时候呢，啊，就是这个佛陀讲在经典当中讲到这些唯识的观点，但是呢，绝对是不了义的啊。我们不能说我们是中观中，然后呢就说是肯定唯识中不了义的，这个方面没有任何根据。所以说要判定了不了义的，就要通过三个条件来判断有没有必要，有什么意趣，有没有生意理论的妨碍。就是这样，三个方面观察，三个方面如果观察都没啊，这个全部都可以，就是说安利的话，那么尤其是没有生意理论的防难的话，如是的话就是什么？如是的话就是绝对是了义经。那么了义经当中呢，有没有必要呢？佛陀宣讲了义经有必要，宣讲大空性有没有必要？我们是有必要。那么又是为了众生政府究竟的实相，这个就是必要。意趣是什么？佛陀讲这个了义经的时候，他的意趣就是这个。啊，就是法界的思想，所以说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趣啊，就不像不了义经的，它有其他的意趣。那么有没有生意妨难呢？我们说诸法是空性的，绝对没有任何生意妨难。这个方面就是说，如果是像这样三个方面一观察的时候，尤其是没有生意的理论妨难的时候，就可以成立是了义经的。如果最后一条啊，如果是有生意妨难的话，那么前面两条的必要和它的意趣呢，也肯定是跟随而变的，绝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此的成立了它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不了义的这个经典。然后呢，还在月生菩萨的知识当中呢，就引用楞伽经。啊，引用楞伽经，楞伽经来讲呢，我们不说为什么不引用第二转法轮的般若经呢？他们就说般若经的话，肯定是绝对是任何一个法没有觉得一个什么有自相的，不管是哪个法，说这个色法的时候色法空，说眼的时候眼空，啊，说这个耳的是耳空，你说的哪个就哪个空，你说佛的就佛空，佛的智慧就是佛的智慧空，你说哪个就是哪个空，所以般若经当中绝对找不到任何一个说是哪个法有自相的，啊，哪个法是成立的，绝对没有。啊，乃至于像这样的话，就一切自知啊，全部都是这个自空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不用提了。第二转法轮的这个经典当中呢，全部都是讲无相的，全部都是讲自空的观点。那么第三转法轮，比如说楞伽经，楞伽经当中就讲到，一般来讲楞伽经呢是讲到这个三转法轮这个意义了。那么在佛陀在楞伽经当中呢，那么怎么如何抉择的呢？那么就是说我们看讲义当中啊，有这么一段啊，月生菩萨的讲义、中大师的讲义啊，日光书当中呢都引用了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一段经文。那么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就觉得一切法无自性的，所有一切法无自性，不管是这个这个色法也好，还是依他起识也好，像这样的这个色法心法全部无自性呢，首先就做了抉择，所以说直接就折破。像这样的话根本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像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像这样一个这个一塔起识实有啊是这个啊这个存在的是没有。而且呢这个佛陀也讲过呢，是为了暂时为了众生啊，就是没有办法彻底了悟空性的众生呢，暂时说一塔起有啊，暂时说有，实际上根本没有程序过。那么如果说又有人说呢，佛陀讲一切法空呢，实际上他是不是这样讲的啊，不是按照自空的方式讲，那么应该按照什么讲呢？应该按照他空来讲。怎么样去讲呢？他说比如说这个依他起实的志向和遍计值的志向，这二者依他起上面没有遍计值啊，他就说一切法，佛陀讲的一切法无自性，他就说一切遍计法无自性的意思啊，他就加简别了啊，这个是加简别。所以说很多佛经呢，就是说这个很多佛经的这个特色就是这样的，你按照唯识的观点去解释也可以啊，你按照中观解释也可以，但是呢这个方面就是一个大的区别，就是说仔细分析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啊这个圣意的这个妨害啊，到底有没有等等，这方面呢就是很大很多很多这个区别的。那么有些人如果就是说佛陀所宣讲的一切法空呢，实际上就是讲遍计的一切法在依他起上面是空的啊，前面我们讲遍计值和这个依他起讲过了嘛，实际意义上呢，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这个外境和自己的这个本身，自己的人的本身呢，哦，这个自己的身体啊，跟这些嘛，都是实的指向。虽然显现了这些外境的这个东西啊，虽然显现了这样的这个山河大地的形状，但是实际上观察的都是实啊，都是实。这个才是符合于明眼的这个明眼的这个相见的这个明眼的这个理论的啊，都是符合于明眼理论。依他起的指向，依他起的这个缘起法就是这样的。那么众生不了解这个缘起这个相见的外境和这个心呢，都是一体的啊，都是一体的，不了解，他就执着外在外境是外境，心是心，二者是分开的，二者是他体的。啊，这个如果说把二者认为是他体实有的话，啊，唯识中说这个是遍计值，遍计值。那么这个遍计值有没有呢？遍计值的二谛当中都没有。所以说呢，他就说佛陀说一切法空呢，就是说遍计值的这一切法是空的，啊，遍计值你认为它是实有的外境，这些是空的，这不存在。而怎么样呢？依他起是有的。他如果是这样程序的话，那么也不对。月生菩萨马上再引用一个校正，本论啊，也是引用本经的校正，也是引用楞伽经的校正。佛陀就是说呢，一个法上面没有另一个法空性呢，这个是最烈的空性啊，所有七种空性当中的最烈的空性就是这种空性的，就是说马上面没有牛，马上面没有牛，这个牛是空的，马是有的， 是不是佛陀就成了就是抉择在这个问题呢？就是讲一切法空，就是说一他起是有的，一他起上面没有遍际法，这个方面是空的，是不是这样呢？不可能的事情。佛陀马上就是像《电脑经典》当中也是讲的，如是这样子一种空性，抉择空性的话，就是一切空性当中的最下列的空性啊，就是这样的。因为这样的空性，如果这样是个真实的空性的话，那任何一个人最笨的人都可以证悟空性，他就是见到这个马上就是没有牛，哎，就是马上就可以见到的，也不用什么你的生命流的去抉择了。你说你跟他说，你说你看到这个马没有？看到了，它上面有没有牛？没有，哦，这个就是空性啊，这个是太简单了嘛，马上就可以证悟的，不可能的事情。否则就这个是最下列的空性的。所以说呢，如果你是这样程序，遍计值是空的，然后呢要成立一他体有自性了，佛陀不可能这样宣讲，佛陀马上就这种遮止了。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的这个校正，它有两层校正的。两层校正啊，有三层校正嘛。所以说像这样第一层和第二层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首先讲一切法是空性的，什么道理？如果说要执着佛陀讲的利益，不是讲一切法的本性空，而是讲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上面遍计之空的话，马上就讲第二层校正，佛陀就讲到了一切一个法上面没有另一个法的空性的，是最下来的空性，所以这个方面就可以遮止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邪止。而且在那个经当中，就是从眼根乃至于缘起啊等等一切法全部抉择空性的观点呢，《楞伽经》当中都有抉择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诸佛未说有实法啊，诸佛未说有实法，诸佛根本没宣讲呢，在圣义当中有一个像你们所说的这样，这个心识是不空的啊，心识是堪忍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教义呢找不到，绝对是没有的。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吧，啊，这种观点，而且在弥勒婆以前我们讲弥勒婆辩中面当中也是这样讲，依他起性呢暂时有啊，就是暂时有，就是在明眼地当中有。那么就是说遍计值呢，就是二谛当中没有的。像这样呢，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依他起这个次相呢，是在明眼当中有的。圆成实呢，就是圣意当中有的啊，圣意当中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根本没成许啊，依他起呢，就是在圣意当中存在的观点，弥勒菩萨也是没有这样觉得，佛陀的经典当中也是没有这样觉得。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时候呢，啊，就了解呢，佛陀的经典当中宣讲的这些所谓有依他起实啊，依他起实有志向呢，就全部落到明眼当中了啊，全部都是讲明眼当中这个三界是为实的，明眼当中一切法这个依他起实是有志向的。那么当然这个有志向呢啊，并不是说平时我们宣讲的这个堪忍的意思。那么有的时候呢就讲有志向啊，有的时候讲有志，实际上是什么意思？有的时候在讲有志向的时候，只能说它的这种存在呢啊，这个存在的就是说这个什么呢，观待于遍计值二谛当中不存在来讲，它的明眼当中绝对是有的，而且有它的作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秩序派它程序明眼当有志向，这个方面有志向和这个其他根本不一样的啊，和其他就是说看着的有志向根本不一样的。它就是说明眼当中有志向呢，就是有作用、有显现、有缘起，这方面就是讲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名词是一样的，但是呢就它的意义呢必须要分开抉择，否则的话有的时候就不好解释这个经论当中的这个究竟的观要啊。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第二层，就是说没有校正的依据了。那么下面就讲这个第三层的意思啊，第三层的意思是讲什么呢？三层的意思就没有比喻的根据啊，没有比喻的根据啊，没有比喻的根据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啊，就是分了两个方面进去，两个科判进去的，两个科判举呢，第一个比喻就是什么呢啊，这个修不净者啊，像修这个不净的这个瑜伽师呢，他的意中所显现的骨所等啊，像这样的这个比喻也是视为无意的。第二个方面是这个诸恶鬼见到这个和氏啊，这个龙的像这样的比喻呢，亦视为无异啊，就两层这个比喻都彻底打破。两个方面彻底打破，首先就讲第一个方面呢，就打破这个像这样的修不净者，或者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修这个白骨观的，修白骨观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比喻呢，能不能够成立为实无尽的观点？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为什么这个地方出现这个比喻呢？为什么要破这个比喻呢？就是要针对这个什么唯识中的比喻啊，因为前面梦喻毛发喻呢，这个做了这个打破了。这个时候他们想到其他个比喻，比如说修白骨观，修白骨观呢，这个时候呢，那么就是说瑜伽师呢，通过上师的这个言教进行修持，这个时候最后现见一切山河大地充满了白骨，充满白骨的时候，他是说这个白骨呢。像这样的话，你寻找的时候找不到的啊，这找不到这白骨的。但是呢，找不到白骨的，但是就瑜伽师的相续当中，他的内心当中呢，就是有啊真真实实的，就是这个现前的这个白骨。所以这个难道不是完全都是实而没有外境的这个很好的一个比喻，很恰当的比喻吗？他就说通过这个方面想要成立啊，这个外境这个白骨的本身是没有，但是这个见白骨的实是有的。所以说他是实实有，而外境不实有。从这方面讲案例，这方面案例的时候，中观中就开始破除这个问题。 住一家是一世教，所见大地古从门，见彼三法亦无生，说是颠倒作义故。首先呢是这个第一个宋词，第一个宋词讲说住瑜伽师，瑜伽师呢当然就是讲这个什么，就是个修行者的意思啊。就当然这个瑜伽师呢，就说内道外道呢都有啊，都有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外道呢有修瑜伽的，内道呢也有修瑜伽的啊。这个瑜伽呢，总的来讲的话，这个相应的意思啊，和这个自己所修的法相应的，像这样的话就叫做瑜伽师。但是在这个智慧品当中呢，在这个今天不知道智慧品当中，他在定这个，他在分的这个是不是瑜伽师的时候呢，他就是说呢，内道当中才有真正有瑜伽师，而外道没有。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像这样的这个瑜伽呢，像这样的这个瑜伽世界呢，但必须是要有止观境界的，真正的止观双运这种境界才叫做瑜伽师。不居住像这样止观双运境界的，不叫做瑜伽师，叫做一般的这个平凡者，一般的世间者。而像这样的有止观的，有止观双运境界的，而就像这样的话，止的话当然就是内外道是共同的，但是就是观，从这个观字的角度来讲，绝对是内道不共。而像这样的这个圣观的这个修法呢，从小乘来讲就是人我以上啊，人我以上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圣观，然后就是在这个大乘当中的法无我空性啊等等，还有在密乘当中如是的这个本净见解等等，这些方面都是殊胜的圣观。而要止观双运才知道瑜伽师的缘故呢，那单单是内道有啊，绝对外道是不会有的。而在内道当中呢，啊，如果处在文思阶段还没有真正的止观双运的时候，还只能称之为世间者，不能称之为瑜伽师。所以说有的时候他解释的方法是不相同的。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时候是说修行者吧，尤其是修白骨观的话，这个时候呢内道的这个不共修法。也就是说呢，像这样内道的这个瑜伽师，通过依靠这个上师的言教修持这个白骨观，修持白骨观的时候，最后呢所见大地古充满。他修到最后的时候，如是的话，就是这个他内心当中这种习气成熟了啊，内心当中的习气成熟了，习气成熟之后呢，就见到整个大地了，充满了白骨啊，就是这个所见大地的古充满。那么这个时候他们认为呢，是不是就是这个你见到大地古充满的时候呢，实际上的外面有没有一个白骨呢，是没有的，但是这个心识有没有呢，见白骨的心识千真万确就是有啊，绝对是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他就认为呢，就是唯识无尽啊，单单有个识而没有外境的，他就从这个方面想要打比喻的。但是呢，就中观中说呢，见彼三法亦无生，说是颠倒作义故。见彼三法，那么见到这个白骨的这个三种法呢，也是一种无有自性生的体相。那么三种法是什么？外在的这个外境的白骨，见白骨的根，然后呢产生这个白骨的识。像这样的这个三法呢，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产生，没有一个自性的产生啊，绝对没有一个自相的产生的。所以说为什么这样讲呢？说是颠倒作义故啊，就是说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佛经当中是这样讲的。佛经当中说呢，像这样的这个这个修白骨观呢，是一种颠倒作义啊，是颠倒作义的缘故呢，不可能是真实的啊，不可能真实，不可能是自性生的。就说这个地方说是颠倒作义故呢，就说明一个作为一个根据。然后呢就说是成立什么呢，成立前面这个三法亦无生。如果说它是一个真实的这个境界啊，如果它是真实的境界的话，它是有自性的升起，三法都是有自性真实的话啊，佛经当中不会说它是颠倒作义的。就是佛经当中说它是颠倒作义的缘故呢，我们可以说呢，你虽然是见到这个三法，但是呢就是它不是一个自性生，它不是不能安立一个这个真实属的。在佛教当中呢，把它安立是一个道士属啊，道士属。那么这个时候有些人会想呢，那么白骨观呢是对峙像这样的常乐我经当中的四颠倒当中的这个镜子的，对着镜子的时候，难道我们比如说说是这个常乐我经是四颠倒，而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是这个四颠倒相，然后呢修持他们的对峙法呢应该是如理作义吧，有的时候是这样想的。但这个时候呢就说一个这个方面有个层次，一个层次。为什么是一个层次呢？因为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世间的名言法当中啊，世间的这个真实的名言当中呢，不管怎么观察，也没有一个见到一个这个真实白骨的一个机会的啊，见不到这个真实白骨的机会。佛经当中就是讲呢，像这样的这个白骨观的修法呢，它是一种压制这个强烈贪心的一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修法而已。一个修法而已，一种颠倒作义而已。实际意义上呢，像这样的话，这个所见到什么，所见到山河大地啊，这一方面，整个大地呢充满了白骨，这个方面呢，根本实际意义上呢，在整个山河大地当中找不到的啊，找不到的。那么这个时候，为了对治贪欲心而如是的话，就把这些呢修持这个白骨啊，现见这种白骨。所以这方面呢，实际意义上观察的时候，是一种颠倒作义啊，是一种颠倒作义。在对治这个在对治这个这个镜子的时候呢，它成了一个如理作义。但是呢，真实意义上的安住的安立这个世俗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道世俗，它就是一个颠倒作义了。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方面观察的，尤其是对什么呢？尤其是对这个真正的这个实相义来讲，尤其对实相义呢，绝对是颠倒作义。真正的实相当中不可能有一个相见的一种白骨存在的啊，不可能的，实相当中没有这个白骨存在。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修持这个白骨观呢，就是一种颠倒作义。 哦，所以说这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在这个针对于一些根器来讲，修白骨观它的这个作用这方面是不能否认的。但是呢，要把它定位的时候啊，要定位的时候就不能随便定的啊，不能随便定，不能因为它能够对治残余性，所以说定的很高很高，这个方面不行。所以说呢，佛经当中讲这个方面是这个道士说的啊，道士说，经书很多以前康普他们讲的时候，讲这个中观的时候就是讲，如果就是说你的根性啊还没有成熟呢，像这样的话，你的这个实质心很重的时候，实质心很重，又要对治贪欲心的时候呢，就是修这个白骨观啊，就是修不净观，就是修白骨观。这个方面，因为你有实质，而且想要对治这个，想要对治什么？想要对治这个贪心，说这个时候就去修这个，就是修这个白骨观就很有用。但是呢，如果按照一个立根器来讲，他就不需要这样去修持了。这个方面走了一个迂回的路啊，确实就很慢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你是通过实质心，你把这个对方呢，把像这样的话观成一个骨架，然后从这个方面就对治贪心的。实际意义上呢，只是压制啊，只是压制。你说通过修个白骨观是不是能够把你的贪欲心从根本上拔除呢？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方面只能是个压制的修法。如果真的要从根本上对治断根的话，那么就是空性，空性。这个人的本身就是说连微尘学都没有，拿了一个白骨让你去修持，让你去现见的，绝对不可能。所以说如果了解到了这个空性当中的殊胜的妙味的时候呢，那么就修空性，这个时候就是直接断根的方法，直接断除贪欲根本的方法。这个他的这个可以说功德啊，他的效力啊，远远超胜于白骨观的修法，这个是绝对的啊，绝对的。上上的法呢，他从这个要从这个他这个殊胜方面讲，绝对是远远超胜这个下乘的。所以说如果按照真的想要断根的方法来讲的话，就是修空性的啊，这个妙法呢就是最为殊胜的。因此说从这个方方面面抉择的时候呢，要见到这个白骨呢，就是从颠倒桌椅，不可能是真实的，不可能是真实的。所以说见彼三法呢，也是没有一个实际意义上产生。因此说定位的时候定了道士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唯识宗把中观宗把这个对这个中观宗把这个白骨观定为道士说呢，他就是这个不服气的啊，不服气。为什么这样讲呢？他们想呢，他们自己呢要安立唯识无尽的观点，就不能把这个白骨观定位到这个道士说，不能这样定，他必须要把这个白骨观定位到真实说，定位到真实说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心识才能安立成圣意啊，他的心识才能安立成圣意。因为道士说是什么呢？道士说是在这个一般的这个名言的这个世俗上面呢，再加一层辩解啊，再一次加一层辩解，这个时候叫做道士说啊，这个时候叫道士说的。比如说像这样的是什么？比如说像这样这个梦境啊。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阳焰水啊，这些方面的法呢，可以说是道士说的。世俗是世俗啊，是包括在世俗当中，但是不是真世俗呢？不是真世俗。如果是真世俗，你去寻找阳焰水的时候呢，就能够找到它水的指向啊，就能够找到水。所以说这个方面就不能安立成这个这个真世俗，而是道士俗。而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这个时候呢，就是唯识宗他的观点是什么？圣意当中有个心识。这个方面是实有的，通过如是圣意心识呢，显现成像这样的外境的法，这个方面是世俗而是真世俗，所以这个方面才能他这个二谛才符合。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白骨观定位到了这个道士说的话，他的这个依他起像这样见白骨的这种实呢，就不能定位到圣意地了啊，不能定义不到圣意地。如果定义不到圣意地，那肯定就失坏他自己的宗派。所以在这时候千方百计，他想要把这个白骨的修法呢，白骨观的修法定位到这个真世俗。所以下面这个颂词呢，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进行的辩论的。如汝根识所见净，如是不净心见净，余观彼净意应见，必定彼净意应不虚妄。这个时候他就说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白骨观应该是真实数啊，应该是真实数。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像这样的话，心识是有志向的，心识有志向的话，那么所见的外境应该是有志向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修白骨观的这个瑜伽者、瑜伽士，他自己所见到的白骨应该是真实数，而不是道士数。他想要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那么如果想要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中观中首先给你让你知道什么是真实数，然后呢再给你说出你的问你的这个你的观点的这个错误所在。说首先是什么呢？如汝根净根识所见净，在这个知识当中打比喻讲，很多人一起看戏，很多人一看戏，你自己看到这个所看到这个戏台上那个表演的这个人呢，你自己看到了产生这个识的，那么其他的100个人其他和你一起看戏的人也同样可以看得到这个。这个方面就是真实数啊，这个就是真实数，你见得到，别人都见得到。这个时候呢，大家的心识、大家的习气都相同了啊。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安立成无幻根所见，无幻根所见的时候，这各方面叫做真实数，就是说所以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如汝根识所见净。这个时候呢，就好像你们所承许一样，像现在很多人在一起这个看一个东西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大家的根识所见的外境，这个时候应该是真实数。 啊，这个是真实主，啊，所以说首先呢了解什么是真实主，然后下面呢就可以可以说进行这个说出你的过失，你的这个白骨观呢安立不了真实主。如是不进心见境，余观彼境意境界。如果说你这个白骨观是真实主的话，啊，如是不进心见境，不进心见境呢，就是修这个不净观的这个修不净观者，他的心识所见到的白骨的外境，啊，所以说呢，不进心见境呢，就是修不净观的这个修行者，他自己见到的这个他自己所见到的像这样一种外境的这个白骨呢，余观彼境意境界。那么在这个瑜伽室看白骨的地方，其他人去看的时候呢，如果是真正的真实主的话，那么就应该看得到，啊，就应该看得到，啊，就应该看到在这个地方都有充满了白骨。这个方面就可以说是和前面的这个意思呢就可以真实的可以对照了。彼定意应不虚妄，而且还有的是什么呢？彼定啊，这个地方定呢就是说这个定呢就是禅定的意思。什么禅定呢？就是彼定啊，像这样的禅定就是说修白骨观的这个禅定，修白骨观的禅定呢也应该不虚妄，应该是真实的啊，应该是真实的。但是呢，为什么佛经当中讲它是一种啊这个颠倒的这种禅定呢？它是一种只是一种亚浮的一种方便而已，而没有把像这样的白骨观的禅定定位在像这样真实的禅定。按照你的观点来讲呢，应该是不虚妄的，像这样禅定应该不虚妄才对。但是在从方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又违背这个世间啊明天，又违背像这样的佛经的教典。所以说你想要把这个白骨观呢像这个安立成真实，而安立你这个见白骨的这种心识是真实的话，像这样的生意成立的话绝对不能成立的。所以说像这样破这个这个白骨观的这个比喻呢，啊，这个破其不净的比喻呢，从这个方面应该了解今天讲的这个地方。